圣经导读3月25日，读经生命记33到34章，路加福音第4章31到44节。请向主耶稣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小节，我们来到生命记的结尾，随着摩西的最后一篇牧者讲道完成，也按立了约书亚做接班人，又留下了一首指证以色列人必然败坏的见证诗歌，并接到了耶和华吩咐他上尼伯山离世的命令。聚会崇拜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牧者的祝福。摩西作为神的仆人、先知、祭司和统治者，他在前面的讲道中对那些顽梗连累自己犯罪的百姓有一些责备和不满，但是他仍在生命最后时刻劝诫百姓不要犯罪，而要听从并遵行神的话，定睛在神的将来的应许地。33章这首诗歌是祝福诗歌，与前面32章摩西之歌完全不同，此处完全是为着以色列人将来的好处祝福，它又与创世纪40章雅各的祝福不一样。雅各是对他12个儿子，而摩西是对12个支派，是一个成型的神治国家。雅各是预言性质，这里的祝福是祈愿性的。雅各按12个儿子出生和地位来预言，而摩西是按支派的地业来祝福。然而没有西缅支派，也许是包含在犹大地业之内了吧。首先是1到5节，是诗歌的引言部分，提到摩西交代了后事。他作为牧者和以色列的国父，对神子民有长远的嘱咐。这里称摩西是神人，古代对先知就是这样称呼。然后以赞美神开始，提到神如何把律法借着摩西之手传给以色列。神分别在3处地方威严地降临。神爱他的子民，他愿意在以色列中作王，被子民尊崇，正如今天耶稣基督在教会中永远做我们的大君王一样。首先祝福的是6到7节流便和犹大。流便偏要选择河东地，以致摩西给他的祝福减少。他是长子，但却上了父亲的床，他的后代仍不懂得节制，以为先得地就先得福。到了主前11世纪被亚门人入侵，而犹大得到摩西的代求，他会为自己征战。西缅最终成为犹大领土一部分，神也会垂听他的呼求。8到11节摩西祝福利未支派的篇幅最长，他虽然没有土地，但由于利未人和祭司是专门服侍神的职分，神喜悦他们，他们在神面前有乌灵和土明决断权柄。他在旷野中如何对神忠诚，保护神的圣洁，神给他们维护和教导律法并献祭的特权。与利未人为敌就是与神为敌。12到17节是对便雅敏和约瑟的祝福。便雅敏是神所喜爱的，会安然居住神旁边，而约瑟是被雅各立为长子，有高贵的祝福。所生的2支派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福气，继承摩西的约书亚就是以法莲人，竟用了6行字，两两相对，千千与万万，表明在军事政治上的强大。18到21节的西布伦外出旅行，表明住在出海方便之地。以撒家住在帐篷中， 两支派后来成了非法拜假神之地，而加德有军队控制了约旦河下游高地，是中央地带，也是自己的最好选择。他的名字意思是幸运。22到25节是祝福但、拿弗他利和亚舍。但在北部巴山，意思是喙蛇跳出来，居住在河西加利利一带。拿弗他利得到西方，西方与湖海同一个字，表明他会拥有加利利海。亚舍被祝福会得到尊重和富足，靠近港口直到推罗，但要注意看好门，因为有侵略者进来夺地。最后26到29节结尾再现了诗歌的开头，表明以色列各支派要蒙福并征服仇敌。得胜的秘诀就是倚靠耶和华。34章是记录了摩西的死亡。摩西登上尼波山，耶和华把全地都指给他看，可能像一场电影展示。神对摩西证明，神是信实的神。亚伯拉罕的子孙终于得到神应许的美地，从基列向北160公里，向西96公里直到大海，向南80公里直到索尔。亚伯拉罕的一块坟地到如今成了大片土地，但摩西却进不去，但他仍是至死忠心的神的仆人。能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那是荣耀神国的地位，是多么尊贵呀。摩西一生不贪恋权位，永远高举神的话语，真先知在此体现出来。他的死不是年老和患病，而是神的计划已经在他身上完成了。在他人生的最后40年，神都与他同在。死的时候不是家人亲属埋葬，而是神自己亲自陪伴和埋葬了他。新约犹大书9章记录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论，只有神知道摩西在哪，免得世人膜拜他的尸体。而接替摩西的新牧者约书亚，在新约中就是耶稣的名字，预表将来会兴起一位摩西所预言的先知弥赛亚出来，这就是申命记的中心之中心。摩西所做的都是为神的家忠诚，也是为了预备迎接那位最伟大的先知耶稣。路加福音4章31到44节，这里记录了耶稣赶鬼治病的事工。主耶稣离开拒绝他的家乡拿撒勒，来到了加百农，在彼得、雅各、约翰的家乡建立了宣教的根据地。他的讲道充满权柄能力，叫人稀奇。然而会堂里竟然有被鬼附的人参加聚会，这么久了会堂竟不知道吗？今天的教会里也有一些教友被魔鬼附身吗？什么能叫他们现出原形呢？那就是主耶稣的真理教导。这个被鬼附的人不止一个鬼，他们竟然想为耶稣做见证，承认耶稣是神的圣者，圣者是专指弥赛亚。但耶稣叫鬼闭嘴，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众人惊奇他有权柄命令污鬼从人里面出来。今天有些被鬼附的人也会在教会中口口声声承认耶稣的名，但他们害怕听到圣经的真理，而那些不听不遵行圣经真理的教会，魔鬼在那里是有座位的。会堂礼拜之后，主耶稣到西门家做客，恰好彼得的岳母得了一种特殊的热病， 这种病好像咒诅追随病人，所以耶稣斥责那病，热病就走了。彼得的岳母就能起来服侍耶稣，还了他的心愿。当我们得到医治和祷告蒙应许时，要起来向神感恩呐。之后耶稣连休息时间也没有，相信彼得家的门槛都被踏破了。耶稣的工作果效巨大，连鬼都忍不住传扬。但耶稣不准魔鬼传扬他的名，他是多么盼望以色列人能接受他呀。应用：摩西的祝福和去世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做牧者的人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和亲密关系，恐怕早就干不下去了。这些以色列人对牧者领袖的态度，圣经记录了多少啊？摩西发怒得罪神，不正是百姓的激怒而引起的吗？摩西一生孤单，没有人能理解他的苦，连死的时候也只有神与他在一起。接下来约书亚的胆怯，那就可想而知了。这批悖逆又常常顶撞神的子民，确实叫牧者害怕。耶稣来到世上，告诉子民自己是摩西启示的那位先知弥赛亚，子民又怎么样呢？虽然稀奇，但他们刚硬之心不比摩西时代好到哪里去，教导也不听，那是司空见惯的，而施行神迹也只是惊讶一下而已。为什么呢？很简单，人本性的罪恶从亚当以来就从来没有被世人征服过，因为全世界都伏在魔鬼的手下。耶稣来赶鬼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人必须要信耶稣才能得释放啊。今天耶稣基督早已完成了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罪恶已经失去对人的控制力，但人如果不相信耶稣，哪怕再多神恩高的牧者和教师来到教会中牧养，也是无济于事啊。很多牧者来到教会中努力工作，也不求回报，直到人生最后，可能会众都不一定领他的情。只要是个人都会有灰心的时候，这就要看他有没有呼召了。没有报酬还坚持下去吗？这很重要，牧者要与神同行，才能勇敢劝慰、责备、教导、安慰会众，不怕得罪人，这是神仆人的品格和使命。盼望真正的门徒也当效法利未人或耶稣的门徒们，要顺服神并配合教会牧者领袖，组成圣洁的军队，向罪恶和魔鬼宣战，誓死效忠耶稣基督并他的真理，与神的仆人一同至死忠心，才能有效地传扬福音并经历复活的基督。